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已经读过了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约翰所记载给七个教会的信。一方面，的确在约翰的时代，这七个教会是真实存在的，约翰可能跟他们也都熟悉，他也的确照着这七个教会的特质忠实地记载了我们的主对教会的称赞，对教会的责备，或者对教会的劝勉和警告，并且在每一个教会中呼召得胜者，并且宣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启示录也是一本预言的书，而当主要他记载现在的事，就是第二章和第三章这七个教会，也可以理解作如对约翰所说的，是在教会时期，也就是在基督再回来之前，人还可以靠着相信而蒙恩得救的恩典时期所必须发生的事。从这个眼光来看，这七个教会也就预表了过去2000年的教会历史。如果弟兄姐妹们诚心留意，在每一封信要结束的时候，我都加了一段这封信在教会历史上的应验，不过当时我都没有说太多。今天我们就花点时间专门看这七封信在教会历史上的应验。在开始之前，我们要把这七个教会分成两个组。第一组是前面三个教会，就是以弗所、士美拉和别加摩。对于这三个教会的信，主都是借着圣灵先宣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接下来才是呼召得胜者和应许得胜者的赏赐。换句话说，这三个教会主所描述的情形是为着众教会的，因此也向众教会当中呼召得胜者。而另外一个，在这三个教会没有提到主的再来，反而说到如果什么条件没有满足，教会就不会再存在。比如说对以弗所教会不悔改恢复起初的爱心，主就要临到把他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后来这个教会的灯台果然被挪去了。对士美拉这受苦的教会，那主鼓励他们务要至死忠心，他会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后来果然受不了苦的都离开教会了，那些愿意至死忠心的果然都殉道了，这个教会也就不再存在了。而对别加摩的教会呢，主警告他们离弃巴兰的教训和尼格拉党的教训，否则他就会临到他们用他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后来这个教会也被攻击不再存在了。所以这三个教会是历史性的教会，表面上虽然不存在，实质上也存在今天的每一个教会之中。而第二组的四个教会，就是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和老底加，每一个教会都有主再来的应许。因此这四个教会从在教会历史上从开始被确立，都要一直持续到主的再来。有了这样的基本认识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七个教会。以弗所教会是一个让人羡慕的教会，因为有许多的使徒在那里服侍，尤其保罗曾经在那里服侍3年。保罗殉道之后，他的同工提摩太接续保罗在以弗所教会服侍，后来约翰也到了以弗所教会，并且在那里写了约翰1、2、3书。所以以弗所教会可以看成是延续使徒时代的教会。而对这教会的信息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离弃起初的爱心，或者是上好的爱心，也说出每一个教会最重要的特质就是爱神和爱人。而那些能够恢复起初的爱的， 就能够吃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说出他们爱神和爱人的动力是来自神那永远的生命。以弗所教会时期在约翰过世之后就算结束了，教会就进入了四美拿的时期，从主后大约100年要一直到主后313年，这一段时间教会遭受极大的逼迫，外面有罗马政权而来的10次大逼迫，而里面有那些来自自身是犹太人说一些毁谤的话。因此主鼓励在四美拿的圣徒务要至死忠心，并且赐给他们得着生命的冠冕。当教会遭受患难遭受逼迫的时候，就更能看出圣徒信心的宝贵。若不是对神有坚定信心的，他们根本留不在教会中，更不要说假先知假使徒了，因为在这教会中他们得不到任何外面的好处，得到的只是苦难。因此教会越遭受逼迫越纯洁，主也更看他们为宝贝。正因为这一段时间他们承继了从以弗所教会而来那些使徒的教训，在苦难的经历中一方面成为他们的帮助，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另外一方面这些话也成为他们生命中的经历，成为他们性格上的组成。他们的生活言行和他们所相信的道合而为一，他们成为神话语的见证人，而见证人的原文希腊原文就是殉道者。我们也可以说从主后100年到主后313年这一段四美拿教会的时期，神的话被活出来了，被见证出来了。虽然外面的破坏是那么的严重，一批一批基督徒前后的殉道，福音却在这段时间特别的发光，以至于相信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于罗马的凯撒也发出惊叹，基督徒为什么越杀越多呢？外面看来好像是一段受苦的时期，但从神来看却是教会被奠定深厚根基的时期。这个时期结束在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他颁布了米兰谕令，允许基督徒有宗教信仰上的自由。君士坦丁他自己相信主，并且开始善待基督徒，把教会历史从四美拿时期带入了别加摩时期。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撒旦借着罗马政权迫害基督徒似乎没有成功，因此撒旦换了一个方式，借着君士坦丁的相信，并且鼓励罗马的国民也信奉基督教，甚至于应许给他们钱粮和衣服。因着世界风气的转变，结果一大堆人为了得着这些好处而来到教会之中，短时间之内教会就变得非常的兴旺，非常的大。随着一大堆不信的人进入教会之后，教会中产生了巴兰的教训，也产生了尼格拉党的教训，教会变大了，教会变得不纯洁了，许多世界的东西进到教会里面来了。别加摩的意思就是联合，教会与世界联合了。一方面来讲或许是撒旦的诡计得逞了，另外一方面在这样的教会中还是有人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也正因为教会广被接受，有一些受过最好教育的外邦人有机会接触到福音，这些人当中都有许多是真心愿意来跟随主侍奉主的。一方面教会因为与世界联合产生出许多的异端，而另外一方面因为有一些真心跟随主的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基督徒，他们专心研读主的话，也开始产生了第一批正统的神学家，像奥古斯丁像杰瑞米这些人。因为这些人的出现，一些基要的真理就被确定下来，主 后325年奠定了尼西亚信经，更重要的是在主后397年他们确立了新约的正典，再加上从以色列人流传下来的旧约的正典，圣经就被确定了，这在教会历史上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也相信这是出于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手在背后主导着人类的历史。一段时间当神的话被尊崇，修道主义兴起，修道院也布满了欧洲。在众多修道士当中，有一个叫大贵格里的 Gregory the Great， 家世非常好，年轻的时候也在罗马城当过官，但他不愿意享受这世界的快乐，辞了官职，捐了家产做慈善事业，并且建立了7个修道院，而自己也成为一个卑微的修道士。虽然他百般不愿意，却在众人的拥护之下，他成了第一任的教皇，他的权力凌驾在君王之上。这就结束了别加摩教会的时期，正式开始了推亚推拉的时期。前面3个教会到这时候就全部结束了，但这三个教会的精神却存留了下来，就是要恢复对主起初的爱。当世界逼迫你的时候，你要至死忠心，而当世界欢迎你的时候，你要坚守主的名，不弃绝主的道。这3个特质是神对每一个教会的基本要求，也是每一个教会中的得胜者都必须具备的特质。推亚推拉教会从大贵格利担任教皇开始，主后590年，这教会要一直延续，一直到主的再来。推亚推拉就预表大家所熟知的罗马天主教，他们建立了教皇和神府制度，封闭的圣经只有少数的神职人员能够读圣经，还提出了教皇无误论，只有教皇一个人有解释圣经的权柄。由于教皇权力过度的膨胀，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因着圣经被封闭，也把欧洲带来将近1000年的黑暗时期。罗马天主教会也借着神的名做了许多败坏堕落令人羞耻的事，就好像在推亚推拉教会神所定罪的耶洗别的教训，教皇为了敛财，甚至于还卖赎罪券，把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白白的恩典标上了价码，有人出钱才能赎罪。到了14世纪，又开始有许多不同的先锋主张必须有宗教改革，但都没有成功，都被教皇杀害了。推亚推拉教会的情形虽然败坏，但教会中还是有一些余数，他们忠心地跟随主，成为推亚推拉教会的得胜者。而这些人呢，经常也是被教皇破坏的人，甚至于把他们下在监里。因为天主教和欧洲国家历史上特别的关系，在罗马帝国亡了之后，天主教似乎成为罗马帝国的延续，持续地影响欧洲的政治，就好像但以理所看见那个大人像的2条腿要一直延伸到基督再来。在众多的改教先锋当中，马丁路德是成功的一位，他在主后1517年把控诉教皇的95条罪状钉在惠登堡大学的门上，在神主宰的权柄之下，时间正好配合了古腾堡 Gutenberg 也发明了印刷术，马丁路德的95条罪状也在很短的时间传遍了欧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沙迪教会也就正式开始了。沙迪的意思就是恢复，在菲拉铁会教会中许多神的真理都被遮盖了。因着改教运动带来最大的好处就是圣经重新被公开了，马丁路德开始翻译圣经成为德文，也带下了把圣经翻译成各国文字的风潮，又因为印刷术慢慢的普及，圣经再一次来到基督徒的手中。因着圣经被打开，许多真理陆续的被恢复，在天主教之外 许多教会就被建立起来。撒迪虽然是一个恢复的教会，主对他却完全没有称赞，却责备他说，艾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因为他的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也就是说，虽然他们恢复了，却没有回到神的心意当中。在天主教时期，教会驾驭在国家之上，以至于教会腐败了。当改教运动开始的时候，真理陆陆续续被恢复出来，但很快的，国家的政治介入，德国因为不愿意纳税给教皇，就把路德会奉为德国的国教，英国马上也跟着效法，又建立了英国的圣公会，成为英国的国教。本来教会照着神的定命，是由蒙恩得救的人一起组成的，跟人的政治应该是没有关系的。但因国家政治的介入，教会的改革并没有完全，甚至为了权力的问题，在主后1618到主后164830年间，发生了在天主教和更正教中间的30年战争，许多人被杀害。改教运动也因为国家政治的介入，以至于恢复不能完全。主在撒迪教会呼召得胜者，就是那些穿白衣能够与主同行的人，他们的生活与他们所承受的真理是能够相称的。撒迪教会要继续存在，一直到主的再来。从某个角度，他们也是神用来影响人类历史的手段。在撒迪教会的时期中，因为真理陆续的被恢复，不同团体看到不同的真理，彼此之间经常产生争执，甚至互相判为异端的情形，以至于不同宗派之间经常产生争执，有时候甚至掺入政治，产生了战争。这也让一些愿意专心跟随主的基督徒们十分的为难，因此很多人离开他们的家乡，还要寻找一个他们能够自由敬拜的地方。这当中就有一群来自摩尔维亚的弟兄们，金城多夫 Zinzendorf 是德国的一个伯爵，他开放了在 Dresden 的农庄，收留了从各地逃难来的基督徒。一开始他们来在一起聚会，因为背景不同，认识的真理不一致，以至于每一次的聚会都发生了争执和吵架。真正的就把他们编组，吵得最凶的几个家庭成为一个小组，让他们在一起祷告、读经、交通。这应该也是今天小组聚会的开始。他们这样祷告了几个月之后，在1722年的一个主日聚集的时候，圣圣斗起来讲了一篇道，那篇道的内容到今天没有人记得，大家记得的就是圣灵的同在非常的强烈，以至于每个人都痛哭流涕，每个人都在主前认罪悔改。就在这样圣灵的感动下，圣圣斗和弟兄们奠定了往外宣教的策略，并且设立了24小时守望祷告。他们的守望祷告持续了100年之久，而他们送往各地的宣教士也是在历史上直到今天就比例来讲人数最多的一个团体。1722年也带下来了菲拉铁灰教会的开始，这是一个弟兄相爱的教会，他们聚焦于能给他们的大使命。前半段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因此他们差宣教士到各个地方去，到所有的居人之地，甚至有些弟兄有负担在黑奴当中传福音，就自己卖身为奴，与奴隶们生活在一起，为的是要传福音。从那之后，神在各地陆陆续续兴起许多忠心的传道人，像1735年 Jonathan Heber 发起的大觉醒运动，1738年约翰威斯里发起的敬虔运动，还有 William Carey 到印度的宣教， Morrison 到中国的宣教， Livingston 到非洲的宣教，还有戴德森1854年来到中国建立的内地会。弟兄相爱的教会重新回到耶 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大使命，前半段传福音带人得救，一直到今天，似乎只要有人的地方，大概都有听过福音。这个教会要持续到主再来，因此现今更重要的可能是大使命的下半段，除了传福音带人得救，奉父子圣名的灵给他们施洗之外，耶稣接着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也就是一个人蒙恩得救还不够，他需要能够在教会生活中细读主的话，让他们的生命成长，让他们的恩赐被装备，他们才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腓拉铁非不是从撒利教会中被复兴起来的教会，他们虽然不大，人数虽然不多，神却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并且应许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免去他们的试炼，并且主鼓励他们要持守所有的，免得别人夺去他们的冠冕。这教会要一直持续一到主的再来，并且在大灾难之前全教会要被提。接着我们就来到老底家的教会，教会经过了腓拉铁非的时期，也经过了撒迪的时期，也经过了推亚推拉的时期，因此老底家教会的真理是丰富的。他们认识宇宙中只有一个教会，是 Catholic 大而公之教会。教会中的真理陆陆续续在撒迪都被恢复了，撒迪恢复了客观的真理，腓拉铁非把这些真理付诸实行，成为一个弟兄相爱的教会。而到了老底家手中，各方面的真理都是全备的。虽然有这么丰富的继承，教会中的圣徒却是不冷不热，因为真理到他们手中都变成了知识和道理。一方面他们非常骄傲，觉得他们是富足的，发了财了，什么都不缺。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因为不肯付代价，什么都有却没有一样是真正属于他们的，因此主吩咐他们要付代价，信心经过锻炼才能够得着火炼的金子，要把客观的真理行出来，成为他们身上的白衣，还要有从圣灵来的启示，让他们眼睛能够真正看见。对于这个教会，主也是没有一句称赞的话，反而提醒他们说，主现在就在门外叩门。一群圣徒在教会里面聚会，然而主却不在其中，神要他们悔改，发热心，出代价。腓拉铁非教会若不能持守他们所有的，很快的堕落就成为老底家的教会。无疑的，今天已经是在老底家教会的时代，教会中充满了人的意见，却听不到主在叩门的声音。因此神也在这教会中呼召得胜者，那些听到主叩门的声音愿意起来开门的，神就应许要与他一同坐席。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末后的时代，求主怜悯我们，也怜悯我们所在的教会，能成为合神心意的一般人。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启示录二章三章让我们看到教会历史的演变，再一次让我们俯伏在你面前，知道你是人类历史的主宰者，也知道你实在是爱你的教会，帮助我们成为教会中的得胜者。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教会，在什么样的情形当中，你都在呼召一般明白你话愿意忠心跟随你的人。就在我的教会中，给我一些同心的属灵同伴，愿意纯洁的跟随你，成为你的见证人，祝福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